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0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体育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支持者闻讯之后纷纷表示震惊和悲愤，并且要求恢复刘晓波的自由。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坤对美国之音话，
他现在在是在岗位就医，应该在沈阳住院，5月20号查出来。
他说刘晓波在今年5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但他目前不便多讲其他的情况。据悉刘晓波是5月23号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反酷刑日，香港有团体到中联办促请是当局释放良心犯。香港泛民的政党以黑布蒙罩金紫荆的雕塑抗议一国两制危殆。美国有几个地方的政府网站被支持伊斯兰国的黑客攻击。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是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0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末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救治。尚宝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在今年5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刘晓波曾经参与八九民运，和周陀高新、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成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之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20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役。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社民联、华人民主书院等团体的四五十人在6月26号国际反酷刑日当日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对709足部案中的酷刑以及不人道对待进行独立调查，并且追究酷刑者的刑事责任。示威者还要求立即停止对异见及维权人士酷刑，并释放所有政治犯。示威人士首举黄全章、江天勇、谢阳等709维权律师的头像牌，拉住写有酷刑对待中共可耻，释放所有政治犯，谴责酷刑对待维权律师，要求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大型的横幅，一路呼喊口号。多个组织的代表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谴责酷刑，要求立即释放良心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至7月1号访问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以及新政府就职典礼的前夕，香港众志人力和社民连三个泛民政党的成员星期一早上6点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发起黑紫荆行动，将紫荆花雕塑用大块黑布围上，象征香港回归20年来北京并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令到一国两制危在旦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人民力量谭德志等大约20人越过金紫荆广场围栏，用一块巨型的黑布包住紫荆花的雕塑，并且在现场呼喊口号。
两制压足20年，
一国两制压足20年，
民主自决香港未来，
民主自决香港未来。
民行动期间，有保安人员尝试阻止，但冇成功。警察随即到场拆除黑布，但相关人士已经离开。警方目前正系调查事件。香港众志社民联人力随后喺社交网站发表声明，佢哋指黑布网罩金紫荆塑像，象征在主权移交的真相一直被北京以回归祖国繁荣稳定的羞耻蒙蔽。黑色紫荆是香港人被蒙蔽的未来。新政府上场，但是政治检控、取消民选议员资格、红色资本入侵、跨境绑架等一国两制承诺岌岌可危，催促港人寻觅出路。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站星期日遭受到黑客的攻击，网站被黑之后出示出支持伊斯兰国的信息。黑客的留言说，川普你要为此负责，你和你的人民要为穆斯林国家留下的每一滴鲜血负责。留言的结尾又说，他热爱伊斯兰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州长夫人海伦卡西奇以及州总监察长的办公室、医疗补助计划部、州惩教局等的部门网站均遭受到黑客的攻击。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里面收复摩苏尔老城的战事仍是继续。星期日，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老城区中心推进。一名巴格达军事指挥官表示，老城的 65% 至 70% 已经被解放。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日说，卡塔尔将会很难满足沙特阿拉伯以及他的三个盟友对多哈提出的一些要求。不过特拉森敦促相关国家通过谈判结束波斯湾国家的外交对峙。卡塔尔拒绝了上述四国的要求，他说这些要求不合理，侵犯了卡塔尔的主权。一日之后，特拉森说有一些重要的领域为正在进行的对话化解对峙提供了依据。特拉森并没有说他认为埃及、巴林、阿联酋和沙特在哪一些问题上有可能和多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癌症。支持者闻讯之后，纷纷表示震惊和悲愤，并且要求恢复刘晓波自由，让他回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一院救治。尚宝君对美国之音说，
他现在是在港外就医，应该在沈阳住院。5月20几号。
尚宝君话，刘晓波于今年5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但系佢目前不便多讲其他情况。据悉，刘晓波系5月23号确诊为肝癌晚期。刘晓波狱中身患绝症的消息传出后，零八宪章的很多联署人和支持者表示震惊和悲愤。在北京的藏族女作家韦释连连惊呼，表示不敢置信。
哎呀，天哪，太震惊了。
资深女记者高瑜发推，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给他自由，给他回家。高瑜在推文中表示，纳粹德国亦没有给诺贝尔奖得主死在纳粹的监狱。刘晓波的一些好朋友和支持者表示，希望能够为刘晓波寻找良医，并恳请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为他祈福，使刘晓波战胜病魔。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认为，中国当局将刘晓波视为未来的政治对手，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将刘晓波与他妻子刘霞以及妻子弟弟刘辉、判刑的判刑、软禁的软禁，使他互为人质，被这位独立作家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刘晓波长期监禁在精神肉体上残酷迫害，无异于政治谋杀。他说，
对外声称刘晓波在里面的这个身体状况一直很好，经常给他做。
胡佳说，对外声称刘晓波在里面身体状况很好，经常为他做定期检查。对外释放生活状况正常的消息，到现在突然是肝癌末期，他只能说是一种谋杀，一种冷血的铁血的政权，只有在这个时候用保外的形式逃避责任。 胡佳是一位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亦是零八宪章联署人。200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胡佳入狱前患有肝硬化，服刑期间病情进一步加重，狱方拒绝保外就医。胡佳话：
监狱我是待过的，很恶劣的这种医疗条件，医生的水平也很差。这种情况下的话，
胡佳话佢系入过监狱，好恶劣嘅医疗条件，医生水平好差，好多病检查唔到。胡佳呼吁中国当局尽快俾刘晓波到北京医疗条件最好嘅医院治疗。刘晓波曾经参与八九民运，与周陀、高新、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亦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然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2010年12月10日，身在监牢的刘晓波未能够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局亦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张空的椅作为他的替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正在南中国海活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护卫舰出云号，上个星期邀请东盟各国的官员随行观察训练，期间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附近遇到相信是中国的军机，但是未发现中国军舰。日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被日本内外广泛视为是起到牵制中国的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上个星期首次邀请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十国的国防官员，以及是日本媒体、部分西方的媒体记者随舰采访出云号在南中国海的5日公开训练。期间，出云号航行到中国主张的南中国海的9段线附近海域的时候，舰内广播报告雷达是发现军机，根据位置等相信是中国军机，但是不明确中国军机的目的是收集情报还是监视出云号，而可视范围内未发现中国军舰。6月19号至23号的5日训练的期间，出云号的实施包括向一艘随行舰艇连号补给燃料，亦是搜查可疑船只、实弹抗击、搭载的直升机昼夜练习起飞监视能力等等，突出了日本继续在南中国海行动以及是守护海洋安全的意志。公开训练前的6月13号至15号，出云号仲率领了连号和正在南中国海的美国核武里根号率领的舰队实施了是舰艇阵营以及是通讯等联合训练。更早之前，出云号则是到访过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亦都邀请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登舰参观过。出云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最大型的水面舰艇，亦都是第一艘日本出云号护卫舰艇。2012年开始制造，2015年正式服役。出云号舰长248米，宽38米，排水量是 1.95 万吨。配备520名海上自卫队的官兵，舰上搭载的9架直升机亦是50部的货车，并且装有雷达、干扰电波装置、战术情报处理系统、机关炮等武器设备。今年3月，日本另一艘出云级军舰加贺号正式服役。虽然国际上都是将日本的出云级军舰称作为是准航母或者是事实上的航母，但是日本至今仍然将出云号称为是护卫舰。今年3月，日本决定派遣出云号从5月份开始到南中国海以及是印度洋3个月，参加国际观舰式亲善访问，以及是7月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等等，是日本出云型舰艇首次走出外海执行长期远洋任务。日本防卫省的官员曾经透露说，希望出云型护卫舰尽快地适应战斗环境，并且经常向中国显示它的存在，以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无敌优势。5月1号，出云号 离开东京郊外的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启航，并且随即在日本防总半岛以及是他的率领的连号一起执行了为美军补给舰护航的三日任务，完成了去年三月日本开始实施基于安全保障关联法的集体自卫权以来首次执行的护卫美军军舰的任务，随后出云号直奔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海军50周年观舰式。伴随着出云号抵达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护卫舰群司令伍贺祥裕在新加坡公开讲，他经历了25年的海洋生涯，痛感海洋是必须让所有人自由利用的场所，突出了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筑军事设施引发南中国海局势紧张，日本牵制中国展开对抗行动的目的，包括这次的出云号公开训练在内。出云号在南中国海以及是预定的7月到西太平洋的活动，不单止令中国和东盟成员等当事国密切注视，而且亦都吸引了远至欧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对日本今后在亚太地区行动以及是角色的关注和推测。日本共同社客座评论员江田聪在分析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巡航行动但不参加巡航的日本为何改变方针投入南中国海行动的时候表示，首先是东盟各国不单止无力和中国抗争南中国海主权，而且还期待中国经济带动的现实。他还表示东盟四月在马尼拉举行峰会后发表的议长声明削除了去年同类声明，还有对中国的南中国海行动表示深刻忧虑以及是见到和军事据点化等敏感文字，相反出现和中国改善合作关系的语句，显示东盟正向中国软化。这个的动向令日本感觉到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判决中国的南中国海主张是无效之后，日美加上菲律宾、越南等联合谴责中国的形势异变。过去几个月积极向菲律宾、越南等提供巡逻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者是更加会是被隔绝向南中国海问题外的危机感。江田认为使到日本改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提出美国可能降低主导南中国海事务意愿的前景。他说出云号就是在美国忙于叙利亚以及北韩问题的状况之下，有意取代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炫耀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存在感。江田引述中国南中国海研究院院长、南中国海的问题的中国权威学者吴士全今年四月访问日本的时候提到的中国反制战略。他表示对美国，中国一边是要回避冲突，要求美国抑制频繁的自由航行行动，一边亦都会抑制自身在南中国海过分地是构筑军事据点的行动。对东盟，中国要推进东盟实行2002年禁止使用武力，南中国海各方宣言策定具体的行动规范，并且通过长期同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合作开发资源以及环保，将南中国海建设成为共同庭院。对日本，中国警惕出云号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排除某种情况之下增强对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的强硬举措。出云号五月现身南中国海之后，国际舆论议论纷纷，除了中韩舆论批评以及警惕之外，西方国家的舆论基本支持。东盟国家既有惊讶日本已经拥有实际上的航母的舆论，亦都有支持日本维持与中国抗衡力量来取得地区军力平衡的舆论，还有担心此举刺激北韩以及中国的舆论。这次随着出云号采访的西方记者突出了出云号在南中国海遇到预计是中国的军机，日本记者则是强调中国似乎在静观。而在上个星期五，亦即是6月23号，日本内外报道出云号公开训练后的次日，中国副外长张业瑞在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上面警告说，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在南中国海炫耀武力挑战中国的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戈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五毛工厂的老板，俄罗斯非常担心制裁行动扩大将会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其他的领域。俄罗斯更加害怕西方制裁好像是被戴上紧箍咒那样可能长期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于俄罗斯继续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美国财政部几日之前宣布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新的补充制裁措施。 呢一份新嘅制裁名单包括咗主管为克里米亚引进外资工作嘅政府副部长、负责海外俄罗斯侨民事务嘅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嘅资深议员，与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派遣大量雇佣兵积极参与乌克兰东部同叙利亚军事行动嘅俄罗斯私人保安公司老板，一直受住普京总统嘅称赞。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耶朗摩洛车俱乐部的老板等人，以及一些与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有关的金融机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下属的一批企业等等。俄罗斯知名财阀普里戈人这一次亦都被列入了新制裁名单，受到各界广泛的关注。普里戈人被称作是俄罗斯五毛工厂的老板。俄罗斯活动人士和独立记者萨夫丘克曾经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打入圣彼得堡的一家五毛工厂卧底，他在那一度工作了几个月之后辞职，随后揭露俄罗斯五毛工厂的大量内幕。萨夫丘克说，五毛工厂还分布在莫斯科等其他的地区，在普里戈人所控制的俄罗斯庞大五毛工厂行业之中，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只是这个隐蔽领域的冰山一角。
这是част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ладелец этого заведения Евгений Пригожин, он считается другом Путина.
萨夫丘克说，他打入的那一家五毛工厂是一家私营企业，所有的人和老板就是普里戈人。普里戈人不单止是普京的朋友，也是富商，大众都将他称作是普京的大厨，因为他向克里姆林宫供应食品，并且为各种餐饮和宴会活动提供服务，所以他从事五毛工厂这个产业也使不少人奇怪。萨夫丘克说，那家圣彼得堡五毛工厂主要负责在互联网上发帖，工厂里面有各种的部门，任务不同，五毛他们各有分工，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控制社会和引导舆论。萨夫丘克说，涉及较长的评论时，上级会下达书面命令，较短对媒体报道的跟踪评论一般都获得口头命令，简单的就是说应该称赞哪个和骂哪个。他说他在工作部门五毛的任务是在网上制造一种彼此互相争论的假象。除了餐饮服务外，普里戈人亦都涉足俄罗斯建筑和媒体行业，他在几年前组建了联邦新闻社，旗下的新闻网站数量大量增加。除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外，为了反击惩罚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美国参议院没几久之前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但是这项法案还需要众议院表决和川普总统签字后才能够生效。这一项的法案要求在金融领域对俄罗斯银行和公司提供贷款期限从目前的30日缩短到14日，还涉及能源以及国防等领域，包括对俄罗斯所兴建的天然气管道的一次性投资不应该超过100万美元，以及在一年内向这些天然气管道提供设备的金额不应该超过500万美元。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克鲁基申说，如果制裁法案实施，将会打击俄罗斯正在兴建的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因为这条天然气管道需要大量压缩机，每一个压缩机的价格能够达上百万美元。这些压缩机虽然都有俄罗斯制造，但是压缩机内的核心设备俄罗斯仍然依赖进口。克鲁基申说，西方公司因此将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天然气管道的一些关键设备。俄罗斯同样担心制裁法案将会打击计划兴建的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北流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因为将很难获得欧洲的一些财团的贷款。俄罗斯公布说，为了以防万一，俄罗斯目前已经开始与中国金融机构接触，期望一旦欧洲财团没办法贷款时，中国能够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一些的分析人士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北流二的天然气管道与中国没有联系，中国为此向俄罗斯提供建设贷款，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并有利可图？三年前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曾经一度转向中国，期望中国能够取代西方银行为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但是俄罗斯很快就失望。克鲁基申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在美国开设有账户， 他们害怕为俄罗斯提供贷款引火烧身。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维尤金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只是获得了数量不大的中国贷款。这些贷款大都和购买中国设备和利用中国服务联系在一起。他说，参议院的法案将贷款期从30日缩减到14日，将给俄罗斯金融机构带来非常大的不便。虽然俄罗斯领导人曾经表示不怕西方制裁，强调制裁只会刺激俄罗斯经济和工业发展，使更多的俄罗斯产品和技术取代西方，但是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现代高科技武器都依赖信息技术，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落后过去都依赖进口。西方制裁严重打击俄罗斯国防领域，俄罗斯要想弥补差距需要巨大投入，并且将花费很长的时间。使俄罗斯更加担心的是，西方制裁将长期化。美国参议院制裁法案意味着对俄罗斯制裁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好像目前这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分析人士说，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通过了对苏联的杰克逊·瓦尼克制裁法案，这一项的法案直到2012年才作废，可见取消制裁法案非常困难。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国家和大公司发行的债券目前有三分之一被西方购买，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限制购买俄罗斯债券，这样更将进一步打击俄罗斯金融业，特别是俄罗斯货币卢布。由于市场感到未来前景暗淡，再加上油价下跌，几个月之前回升的卢布汇率最近再次走远。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补充制裁，正值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访问华盛顿，并同川普总统会晤。波罗申科说，美国一直在度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8.2%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有学者建议，蔡英文应该更加开诚布公，谈论主权问题。还有前立委认为，蔡英文应该勇于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34.6%的民众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则是有58.2%，创下了历次调查的新高。至于蔡英文总统的主政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以及政策，不赞同的是49.6%，赞同的是33.1%，创下了历次调查的新低。針對蔡英文政府處理巴拿馬斷交事件的表現，26.5%是表示滿意，不滿意的則是高達53%，還有46.6%的民眾擔心邦交國將會持續減少，47.6%則是表示不會擔心。而此外，64%對於外交部維護國際空間的能力是沒有信心，只有26.4%是表示有信心。台湾 TVBS 电视台的最新民调亦都显示，蔡英文总统的满意度是21%，是创下了新低，不满意度是63%，更加是上任以来的新高。社会民主党召集人台大社会系教授范云表示，巴拿马日前同中国建交之后，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满意度攀升高峰，这个现象是令人忧虑。
因为就是两岸是台湾最重要的议题哦，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那总统就是
范云表示，因为两岸是台湾最重要的议题，他相信大家都会承认。总统又是这方面的专长，以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选上，原来是大家对他两岸的议题有这么高的信心。但是目前他是在处理这个议题上面，大家其实是有忧虑的，总统非常需要思考如何突破。范文教授仲话，如果唔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势必持续打压，蔡英文总统应该系更加开诚布公咁，系对民众表示台湾要走自己嘅路，并且坚持国家主权，呢、这个就系台湾必须付出嘅代价，或者因此可以得到更多嘅民众嘅信任同支持。民进党前立委简石佳表示，台湾民众已经系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讲法是感到质疑，并且认为蔡英文总统面对中国太委屈求全， 应该是反过来批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让中国人民更加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
刘晓波这个和平诺贝尔和平奖被关起来，把和平关起来，是什么？
简石界表示，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被关起上来，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呢？应该要大声地批判，总统要讲说话，一定要有他的分量，在国际媒体上面讲话，控诉中国要释放刘晓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广东乌坎维权村长的长孙不堪压力再沉自杀。澳大利亚博彩业高层在中国被判入狱。哥伦比亚沉船至少六个人死亡。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遭受到广东当局严厉打压以受贿罪名判监的广东陆丰乌坎村带领村民土地维权的原村委会主任林祖暖的长孙因不堪压力近一年内第二次试图自杀幸被救起。据港媒星期一报道，逃亡美国的乌坎村前维权村委庄烈宏透露，林祖暖现年24岁的孙林立义23号近午夜在网上留下遗书，指这个世界带给他太多的压力和痛苦，随后林立义外出跳河轻生被救起，目前已经由家人带来乌坎。林立义去年8月曾经吞药自杀，被及时发现抢救之后无恙。林立义不断自责，认为是他自己的公事令到他的祖父被认罪，而他和他的祖母亦都被驱赶到东莞林祖暖的仔的屋企来到居住，但住所一直被严密监控，禁止接触媒体，外出打工亦都没人敢请他，因此患上抑郁症。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一判处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团雇员犯有宣传赌博罪。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在大约3小时的庭审之后，判处19名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员工被判处9至10个月的徒刑，刑期包括被拘留至此去年10月被拘留的现任及前任雇员都已认罪，并且获判刑。在5名被判入狱10个月的人当中，包括皇冠集团的一名副总裁。皇冠度假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同珀斯以及伦敦、澳门和马尼拉设有赌场。中国在去年10月打击赌博行动之中，拘留了19名皇冠员工，其中包括3名澳大利亚公民，给了整个赌博的行业带来恐慌。哥伦比亚官员表示，一艘载有大约170名乘客的4层渡船星期日在麦德林附近一个知名旅游景点的水库发生翻船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1人失踪。安提奥基亚省救灾部门的负责人在事发地点对记者表示，有99人被救起，还有40人自行游泳逃生。事发之后，周边游船和摩托艇赶赴出事的位置将落水人员救起，由空军飞行员和消防队员组成的救援队在渡船沉没所在地水库寻找幸存者。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前往事故地点视察的时候说，事故船只似乎并没有超载。西班牙南部的森林大火已经威胁着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已经有超过1000人从安达卢西亚的多纳纳国家公园撤离，当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直升机和数百名消防员正在该地区以及周边地区集合，如果风势转向并且将火势蔓延到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就会开始行动救火。6月16号是联合国反毒品日，缅甸当局销毁了估价是3亿8400万美元的非法毒品和药品。美联社的报道说，缅甸有关官员说，就价值来讲，这次在缅甸3个城市进行的销毁毒品和非法药品的活动是缅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在缅甸的商业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仰光，当局销毁了449公斤的可卡因、7400多万片的兴奋药片、7公斤的鸦片以及包含在缅甸是违禁的成分的药物。 日本汽车零件制造商高田公司星期一宣布已经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还宣布接受竞争对手 Key Safety Systems 以15亿美元收购高田公司。高田目前因为同有缺陷的安全气袋导致全球16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有关的法律诉讼，加上全球召回产品的开支，而使到该公司的财政状况不堪重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日本政府正在以罕见的大规模的宣传的手法来到提醒国民防备北韩弹道导弹攻击的意识。继日本自卫队三日前向传媒公开地对空迎击导弹系统爱国者三号的训练之后，日本政府在星期五起更加是首次推出向国民宣传受北韩导弹攻击时候的避难的广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戈览在东京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和政府消防厅联合制作包括30秒电子广告在内的宣传题为有关弹道导弹落下时的行动，通过动画、播音和文字向国民说明，如果北韩向日本发射弹道导弹，大约10分钟就可能抵达，由于可能落下，国家将活用瞬间传达紧急讯息的全国瞬间警报系统，建议国民第一迅速避难，第二收集正确迅速的讯息，听从政府指挥来采取行动。6月23号星期五开始在日本五大民间电视台、电台、 YouTube、 报章、网络等播放。刊登的该广告宣传提到或者听到政府发出的警报后沉着并马上采取的行动，如果在户外尽可能的到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地下室避难，例如地下商店街、地铁站等，如身边没有建筑物，躲到树荫下或者贴身地面并保护头部，如果在室内离开窗户或者躲入无窗房间避难。预定到7月9号为止大约两星期间发出的该政府广告还指示，如果弹道导弹落在附近身处室外时，要用手帕掩住口鼻，马上远离现场，前往高密度的室内或者顺风高处避难，处于室内时要停止抽气扇、关窗户并填充窗户缝隙。广告还指定国民保护首相官邸、首相官邸灾害危机管理信息中心推特三个网站作为国民查询信息的渠道，并可以向内阁官房、消防厅附近各地方政府咨询，为了在受到武力攻击、恐怖行动等时保护自己。电子广告还同时提供国民保护警音，供国民事先认识这种特殊音调的警报。书面广告则介绍全国瞬间警报系统的标识。事实上今年三月起，日本秋田、新泻等至少四个地方政府已经实施过安倍内阁指导的防北韩弹道导弹的避难训练，其他地方政府正在宣布或者准备追随实施避难训练。针对日本可能受到北韩导弹攻击，日本1998年开始筹划，2003年决定引进并与美国合作开发地对空、南对空防御弹道导弹系统。不过日美的开发与北韩开发弹道导弹至今持续此起彼落的技术竞赛。日本政府向国民宣传避难行动，似乎是基于如果日本迎击北韩攻击日本的弹道导弹失败的设想，制定的退一步措施，务求将国民可能的受害降到最低程度。6月21号星期三，日本航空自卫队在首都圈、爱知、福冈、熊本四个地点实施了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 PAC-3 的机动训练，其中东京郊外埼玉县朝霞市的陆上自卫队基地里面的训练对传媒公开，展示北韩发射攻击日本的导弹时自卫队应对行动的一环。这个是2013年以来自卫队首次再次公开地对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PAC-3 的机动训练。航空自卫队第四高射队队长花田哲典话：，佢哋系考虑希望通过公开训练，养成国民安心安全感。公开的训练包括操作迎击发射台、远离控制、通讯联络等部分。由于北韩弹道导弹来袭，当然只是空弹。日本2007年起开始部署 PAC-3 部队，目前在全国17个航空自卫队基地有 PAC-3 部队，每个部队持有两台 PAC-3 系统。
其中东京市谷防卫厅内去年八月起千叶县航空自卫队杂志野部队的 PAC-3 系统常设至今。另一方面，由于北韩公开扬言攻击日本同驻日美军基地，日本防卫省同驻日美军正在研究基于日美首脑五月意大利会谈时达成采取具体行动提升日本防卫能力的共识。今后日本自卫队 PAC-3 部队与驻日美军联合训练 PAC-3 的计划。不过去年以来，伴随北韩频繁试射弹道导弹，并且显示技术上的飞跃，日本国民的不安上升。尤其在今年4月15号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纪念日前后，北韩可能试射弹道导弹的预测，令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接获不少国民电话，网页亦忽增万一北韩弹道导弹落下应该怎样做等不安资讯。6月13号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记者会上预告各地 PAC-3 部队即将轮流展开训练，他亦解释目的是让成国民安心感。上星期三公开训练之后，日本记者群纷纷提出的疑问亦是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后10分钟内日本来不来得切迎击，在什么局势下日本迎击系统处于随时可以迎击的常态等等。上星期五朝日新闻仍然怀疑防卫省转换导弹防御透明化政策，但是公开训练能不能够消除国民的不安。军事评论员小川和久批评政府的防范措施不能够舒缓国民不安。他说北韩攻击日本的弹道导弹大约8分钟就会来到，瞬间警报系统一般相信从北韩发射到发动警报需要4分钟，避难是分秒必争的事，现在的警报系统难道不是太误事吗？他亦批评政府指导各地避难的训练和计划宣传，认为政府本来应该训练人口集中的大都市市民，因为北韩最可能攻击都市而不是各县乡村。日本网民纷纷表达对政府宣传避难目的的怀疑。网民广泛指出安倍今年2月以来被日本传媒先后揭发涉嫌权宜交易的森友学院和家计学院案之后，被在野党和传媒追究，安倍政权支持率不断下跌。安倍政权推动国民防范北韩的意识，难免令人怀疑他的意图是分散社会注意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中国四川山体滑坡的灾害发生之后，台湾官方表示慰问并且愿意协助，大陆方面就没有答复。本月初台湾超大豪雨水灾，大陆只是透过官媒隔空慰问，两岸政府没有交流的政治关系现实令到自然灾害、卫生健康类的民生事件的救助和关怀是陷入尴尬，甚至可能面临危机。台北妙针记者新华在台北报道。
中国四川茂县新和村6月24号山体高位垮塌，100余人被掩埋，当地河道堵塞2公里。新华社6月24号中午报道，当地垮塌位置发生位移和变形，极有可能发生二次滑坡，救援人员和媒体被要求撤离。这一次的灾害已经惊动中共高层，习近平发指示，李克强提出要求，事件亦都引起联合国关注。秘书长古特雷斯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致以慰问，对人员伤亡表示悲痛。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6月24号事件当日发出新闻稿表示，两会均已透过联系管道代表台湾向陆方表达关切和慰问之意，并讲明如有需协助之处，台湾愿意全力提供必要协助，自盼相关灾情救援顺利，灾民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另外，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亦都在第一时间通过陆委会做出类似表示，说台湾方面可提供必要协助。台湾中国国民党亦适时表达关切。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话：
这一次四川茂县就是发生的土石流山崩所造成的40几户百余人的就伤亡的一个情形，中国国民党要表示哀悼之意。
胡文琪话：四川茂县发生的土石流灾害，造成40几户百余人伤亡的情况，中国国民党表示哀悼之意。当然，在两岸关系被蔡英文紧缩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在救灾方面如果有任何需求，中国国民党亦都会尽一党之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给对岸一个必要的协助。不过记者星期一向陆委会询问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对岸还未有回应。
陆委会人员话，或者对方正在评估需求。众所周知，在李明哲案件问题上，中国大陆并不通过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渠道与台湾沟通，两岸事务性交流渠道在蔡英文主政后名存实亡。反观中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重大民生事件上，似乎亦都刻意要开陆委会和海基会的交流平台。例如月初台湾遭超大豪雨袭击，中国大陆只是通过新华社隔空转述6月3号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话表示，他们高度关注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将持续关注灾害情况。舆论普遍担心的是，一旦地区遇到大范围灾害，台湾政治僵局是否会被两岸乃至周边国家地区民众福祉带来损害。陈怡森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两岸关系不错时互相协调，台湾提供了支援。
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两岸的道德退走嘛，就是政治上面的无情也影响到了这个两岸人民之间的这个感情哈。
陈怡森说，基本上讲两岸现在是在倒退，政治上的无情亦都影响到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关系在往后退，这个是相当不好的一个现象。国民党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提出解决办法，他说，
对于蔡英文所造成的两岸的僵局，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当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就是一句空号，能够早日悬来乐。
胡文琪说，对于蔡英文造成的维持两岸现状，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希望总统能够早日悬崖勒马，以2300万苍生为念，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格局。陈怡森则提出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担忧。
台湾人啊，有大概100万以上人都在大陆工作啊、生活啊、求学啊这方面的，那未来就像您说了，如果是的话，遇到什么像过去的这种所谓 SARS 病毒啦。
陈怡森说，台湾人有大约100万以上在大陆工作、生活、求学，未来如果是要遇到曾经出现的 SARS 病毒或者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两边怎样互相支援，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的压力下在往后退，这个对两岸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这位台湾学者说，两岸民众福祉是双方政府的共同责任，另外国际社会也都有责任敦促台海双方切实负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在民生议题上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政府正在调查几家大型私人企业集团的贷款做法，这些大公司过去几年以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大手笔投资并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虽然被查抄的只是少数几家政治人脉最强的公司，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政府试图加强对私人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控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吉利斯说，
I think this is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role these private companies play.
吉利斯说，他认为这个是试图改变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方向，使他们与政府的政策更加匹配，并减少这些私人公司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最终有可能被整个经济造成震荡。中国当局说，他们之所以展开调查，是因为担心这些高杠杆的海外并购活动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有关官员已经对中国借贷方不断增加的债务表示担忧，由于中国借贷网络缺乏透明，很多债务可能隐而不见。 据媒体报道，被查的公司名单几乎相当于中国知名企业榜。据报道，被调查的包括大连万达集团、安邦保险集团、海南航空和另外一家保险公司福盛集团。大连万达拥有美国 AMC 连锁电影院，而且一直积极在荷里活寻求交易。雄心勃勃的安邦拥有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以及埃塞克斯豪斯酒店集团。海航去年收购希尔顿酒店 25% 的股份，福盛买下太阳马戏团和地中海俱乐部。过去几年来，大量中国资本移向海外，公司和富有人不断收购海外资产。去年年尾，当局开始采取步骤收紧控制，不过很多大型集团觉得目前全球处于低利率环境，值得去冒高杠杆投资的风险，因此投资海外是黄金时机。北京大学的格里斯说，中国政府似乎逐渐接受必须有效管理私有企业的现实，这些公司比国企更加大胆主动。不过他还认为这个举动亦是习近平主席巩固权力的一部分，当局要将各公司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他说
I think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had a pretty favorable treatment from prior.
格里斯说，他认为很多公司从前任政府那里得到相当优惠的待遇，习近平对这些大型私人公司的好感可能不似一些前任那么多。万达和安邦等公司的巨资收购将中国置于国际聚光灯之下，不过这些巨额收购案之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并不总是那么正面。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的脆弱金融基础一书的作者侯伟说，一些并购案被中国带来难堪，安邦去年试图收购喜达屋酒店集团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This is high profile global Bloomberg headline Chinese company by Starwood Group。
侯伟说，这个高调的收购案上了彭博社的国际要闻，中国公司购买喜达屋集团，但是下一个星期又买不成，因为资金从来就没有到位，根本就无法完成尽职调查。这个使所有中国竞标公司都显得很难看，这个令党令领导人亦很难看，因为这些私企跑出去做这些事，使整个国家都受影响。本月较早时候，安邦董事长吴小辉成为正在进行的金融打压行动中最新的调查对象。当局至今还没有说这些被调查的公司究竟做错了什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调查只是六个月前开始的压制资本外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首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通过电邮回应美国之音说，如果跨境并购是合理，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这样的话对银行方面和收购者来讲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中国的集团出资过高，而且是从中国的银行借钱，由他们来提供高风险或者低价贷款，这样中国的监管人员就有责任介入。其他人认为这个是发出一个意义更为广泛的信息，反映习近平的观点，也就是私人企业应当为更大的国家目标服务。侯伟说，调查挑战了人对私营企业在中国地位的看法。他说
If anyone ever thought these companies were truly private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dependent or beyond somehow government reach,
侯伟说，如果有任何人曾经觉得这些公司是真正的私人公司，具有独立性，政府管不到，哪怕这种想法从来就是错的，边个都要视共产党的喜好来运作，哪怕你是什么都没有做错，哪怕你很有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留在家觉得很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tuck in the rut 以及 Someone's cup of tea。
Larry 好无聊啊，你说找些什么做下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Li Hua.
咩好好好啊 ，Larry， 你又喺度打电脑游戏啦！哎呀，唔好玩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晚晚除咗喺度玩在线游戏，就乜都唔做，我哋就唔可以出去转下，搵啲好玩嘅嘢做咩
？You're right, Li Hua. 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 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咁即系咩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咁呢个 rut 又系点解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哦，我明啦。Rut 系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之后留低嘅印痕。我谂呢个就比喻一成不变嘅常规啦。Larry， 我哋最近的确有啲 stuck in a rut， 感觉有啲平淡无味。你话呢个系点解啊
？I'm not sure, Li Hua。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哦，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
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是怪你日日在打在线游戏，误配我。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什么事啊？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 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仲话你请我食翻餐好嘅 ，Larry， 你次次请我食饭都系汉堡包同薯条，连食饭嘅内容都一成不变，唔怪之得我哋会 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咁咪就係囉，我哋好耐都冇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返两场啦。
Aw,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仲要飲茶？你唔怕熱咩？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哦，你话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系你唔中意打网球。咁你嘅 cup of tea 到底系乜嘢啊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去游水，但系游水唔系我嘅 cup of tea， 我怕晒黑啊。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哋去睇芭蕾舞表演啦。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哈，你呢个人一啲都唔浪漫嘅。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 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你送玫瑰花俾我，结果我花粉敏感，打咗成日黑黐。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唔得，你唔好想甩身吓。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 如果唔系，你以后都冇得玩电脑啊。乜话？你喺度想乜嘢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你想叫我同你一齐打在线游戏，我先至唔会啊。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stuck in the rut， 表示固躁一成不变；而另一个咧就系 someone's cup of tea， 表示就系某人有兴趣做嘅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